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前几天我去理了一个发，那么我去理发的时候呢，我是在一个意大利人开的一个理发店里面理发。我去理发的时候，我一坐下来呢，这个理发师他就问我一句话，他说呢，你去做 Christmas shopping 没有？我当时就愣了一下，说他怎么会问我说你去做 Christmas shopping 没有？后来我就想想说，其实呢，这一个问题在美国这一段时间大概常常被问到。有人，我们中国人碰在一起就问的方式说你吃饱饭了没有？那每个人平常怎么问是一回事 ，Christmas 这段时间大概就是问说你去做过 Christmas shopping 没有？我就想到说，这一段时间真的是美国人shopping 的时间。从哪一天开始呢？从感恩节那一天半夜12点钟开始，一直到 Christmas 之前，到 Christmas 之后都在 shopping。所以因为这样子，这个就变成一个潮流。然后这个因为这是一个潮流，所以呢，也很多的人，我刚才讲的那个问题也变成大家问候的时候常常提到的一句话。那我就想到说，那对基督徒来说，这一段时间对我们而言的意义是什么？然后我们会拿什么来彼此问候呢 ？Christmas Thanksgiving 的时候，有一些团契，他们把握这个机会，他们举办了特别的聚会，他们邀请一些慕道的朋友来。然后 Thanksgiving 之后，不管是美国的社会也好，教会也好，我们就进入了圣诞节的季节。而圣诞节的季节呢，是一个非常好传福音的时候，非常好传福音的机会。所以如果我们教会在一年之内有第三次很好的传福音的时候，除了春季的布道会跟秋季的布道会以外，这一段时间应该也是许多的团契，许多的弟兄姐妹他们在 Thanksgiving 的时候，他们已经做了传福音的工作。那么这一个工作，我想我们应该持续下去，一直到12月23号，在那之前，12月24号，在那之后，有许多的机会，我们可以有机会有时间告诉我们的弟兄，告诉我们的朋友，告诉这些慕道的朋友说，耶稣基督为你降生在世界上，他的降生是为了要拯救你。所以这段时间是有很多很多的机会。那23号也好，24号也好，那都是一个我们有很好的机会把我们的慕道的朋友带到教会来，因为那个时候他们也很想要来感受一下，不管他们那时候是不是已经开始对福音有兴趣，那时候也是他们有很好的 有一个想法，很希望去感受一下圣诞节的气氛的时候。所以如果在那个时候你把他邀请到我们教会的聚会来，那我想那是他们有机会领受到福音的一个很好的时候。所以如果这段时间呢，也许如果要在基督徒当中有一个问候的问话的话，也许我建议大家，也许我们彼此碰面的时候问一下说，你邀请人了没有？因为你邀请人来参加23号、24号的聚会没有？也许我们可以也因为这样子来彼此提醒。那这是我的被这样问话以后的一个感受，我在这个地方分享给大家。那么今天我们要开始的时候，我要提到一件事情，就是在圣经当中，我们不断地看到神给所有信他的人在救恩里面有许多的应许。耶稣基督在临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向他的门徒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们就知道耶稣基督应许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有平安。我们也看到在圣经里面提到说，有这样的应许说，信靠耶和华的什么好处都不缺。我们也看到这样的应许。我们也看到在圣经当中提到，唯喜爱耶和华律法昼夜思想的，这人变为有福。中间的我跳过去，最后说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这是什么？这也是神在圣经当中，在耶稣基督的救恩里面所要给我们的应许。那当然我们很可能因为这样，我们就想说，所以呢，我大概信了耶稣以后就一帆风顺，不会有什么波折，不会有什么风浪。我呢工作当然也不能太懒惰，但是我想我工作不需要太认真，大概我就可以每一年照样加薪。所以呢，我们就想说，我们的孩子他在我们家里面，他自然而然就会乖乖的，都不会出什么状况。 所以我们就想着说，信了耶稣以后我大概百病不侵，因为呢这个耶稣给我们这样的应许。那但是呢，我们会发现现实的状况好像又不似乎不完全是这样子。我们发现在实际当中，我们很可能会失业，我们很可能失了业以后呢，不是你失业以后第二天的那个 job hunter 马上就打电话给你说我们有十个工作等着你选，不是你失了业以后你可能有一段时间找不到工作。我们其实没有失业，我们发现我们在工作当中，我们有时候会不只是会有压力，会有很大的压力，有时候我们会发现我们的孩子也会出现一些状况让我们很担心。那我们就会问说，这是怎么回事？是圣经当中的应许不兑现吗？我们怎么来看待在我们生活当中的风波呢？我们怎么来看圣经里面无数谈到神给我们在耶稣基督救恩里面的应许，是怎么样和我们生活当中所经历的许许多多生命中的风暴可以有一个世界的调和呢？那么这是我们需要思考的问题。今天我们所要读到的经文，我们今天所读到的经文，我们所要查考的经文，是我们要从以色列人上两个礼拜前，我们刚讲到他们在埃及经历了一个神的大的拯救，逾越节之后，他们离开了埃及，他们要往神所要应许给他们的迦南美地走。他们经历了这么一个大的救恩，是不是就表示在那之后就一帆风顺呢？我们发现不是这样子的。一离开埃及，他们就马上面对一个极大的挑战。一离开埃及，他马上就面对一个极大的风波。那么他们怎么来面对这样的问题？我们怎么从他们的经历来思考我刚才所说的那样的问题呢？那么这是今天我们要来思考的。当以色列人离开埃及的时候，我们看到他们就往着迦南地走。那么圣经我们所读的这个经文，除了我们刚读的或者是没有读的，在这段经文里面所涵盖的里面，他们在离开埃及的时候，他们要前往迦南美地的过程当中，原来他们可以选择一条靠地中海岸的一条地 的一个道路。那么这条路呢，有它的好处。第一个，它比较近，它比较直接，但是神没有要他们走这样的路，因为呢这条路有它的问题。有什么问题呢？当他们继续在往前走的时候，他们就会面对非利士人。那非利士人呢，在你看到圣经里面就讲到说，他们呢是好战的，所以呢他们要是跟非利士人遭遇以后就要打仗，所以神不要他们往这条路走，不要他们透过这条路往前走，不要他们面对征战，神要他们走另外一条路。那么另外这一条路呢，绕得远一点，从南边绕远路上去，比较远，但是没有直接的战争。那当然这是其中的一个原因，就是没有直接的战争，也或者另外一个原因是因为他们绕远路呢要经过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呢神要在那里跟他们立约，那个地方就是西乃山。我们不能够确切的了解其中的一个理由，但是我们这就说为什么神要他们走一条比较远的路的理由，可能的理由像我刚所说的这样子。但是我们发现当神要他们走第二条路的时候，这条路并没有一帆风顺。这条路除了绕远路以外，他们呢要穿越过红海。那更重要的一件事情是，往这条路走的时候，这条路让他们面对一个状况，这个状况就是前无退路，后有追兵。那所以呢，这条路其实也没有多好走。所以从这点我们大概可以看到的是，以色列人出了埃及往迦南美地向前进，我们大概可以确定的一件事情是，没有一条路是好走的，每一条路都有每一条路的问题，每一条路有每一条路的挑战，每一条路都有每一条路的艰难。神并没有应许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后所面对的是一个一帆风顺的境遇。这里是两条路，我们不知道我们还要是不是还要找第三条路、第四条路、第五条路，但是呢你可以从这两图来看，这两条可能的路径当中都有挑战。虽然往前走的时候的路径都有挑战，但是另外有两个叙述可以让我们看到，虽然在走在有挑战的路径上， 神对以色列人的路径是充满了他的保守跟恩典。第一个我们看到的是他们带走了约瑟的尸骨。为什么他们带走了约瑟的尸骨？是因为约瑟临死之前有一个预言。那么所以当他们带走约瑟的尸骨的时候，这表明一件事情，是他们要去的地方是一个神所应许的地方，是神所要给他们列祖的应许的地方。所以他们的列祖每一代都要葬回那一块地方。约瑟在400多年前凭着信心相信神的应许要兑现，所以他立下一个预言说，你们哪一天离开，你们一定要离开埃及，你们一定要回到那个迦南美地。你们离开埃及回到迦南美地的时候，你们要按照神的应许把我的尸骨带回去。而今天当这个遗言400多年传到今天，而当他们带着约瑟的尸骨离开的时候，这个行动给他们一个提醒，这个提醒就是他们的祖先约瑟在埃及怎么样的凭着信心宣告神的应许要应验。今天当他们带着约瑟的尸骨离开埃及的时候，表明一件事情，是的，他们所信的神是一个信实的神，他神的信实的神的应许必定要兑现，所以对他们而言这是其中的一个保证。第二个让我们看到的是，当他们开始往前走的时候，他们就有一个经历。这个经历是什么呢？当他们在行走的过程当中，他们可以感受认识经历到神的同在。从什么地方感受认识经历到神的同在呢？他们看到神在白天用云柱，晚上用火柱来怎么样引导他们。这让他们知道一件事情，他们往前走的时候，他们的路径是有神的同在的。他们往前走的时候，他们的路径是有神引导的。在那个时候，这一个现象，这一个象征是那么清楚的摆在他们的面前，给他们一个保守，说神是和他们同在的神，神是引导他们的神，神是保守他们的神。但是神的同在、神的引导、神的保守，并没有表示神应许他们走前面的道路绝对不会面对艰难。他们往前走的时候，他们前面的道路是会面对艰难的，而且甚至他们所面对的是很大的艰难。所以当法老他大概有派这个伺候，派这个探子出去了解以色列人到什么地方，当他发现以色列人没有走那个最近的路，当他发现以色列人走一个比较远的路，当他发现他们走比较远的路的时候停留在红海边。那这个红海可能更实际的翻应该翻成这个叫做茅草之海，可能不是我们现在观念那么苏伊士运河的红海。当他们不管无论如何就是要在那个河海边，在那里好像停留还在那里的时候，法老看见这个机会，他就认为说他那个前面受的那个管教就忘记了，他就认为说他还是可以去把以色列人给追回来，所以他就派军马去追杀他们。那么经文的叙述告诉我们说，法老派军队去追杀他们，但是经文的叙述也同样告诉我们说，神在掌握着这一切的事情。是的，以色列人会面对艰难，他们出了埃及以后就面对艰难，出了埃及就面对一个大的艰难，完了这个经过这个大的艰难，他们还会遇见很多很多其他的艰难，但是再大的艰难神都掌握的，神知道这个艰难会发生，神知道这个风暴会临到，神知道，神允许，神也掌握，因为神要再一次让以色列人经历到他大能的作为。所以你看到以色列人面对一个挑战，面对一个艰难，但是你知道一件事情，是神在引导他们，神掌握住这个艰难。这个地方我稍微用一点时间试着解释一件事情，其实这个事情从出埃及一开始这个问题就在的，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你的问题。这里好像我们刚所读的经文在一开始就读到说，神让法老的心刚硬。这句话是什么怎么一回事呢？ 是不是说法老本来他的心是很柔软的，说以色列人啊，你们走就走吧。然后呢，本来这是法老的本意，然后呢，神就怎么样，把法老柔软的心变成刚硬，是不是这样的意思呢？这样的意思好像就觉得很奇怪哈。那四章到十四章这当中有二十次提到法老的心刚硬。那这当中有一些直接讲到的是法老的心刚硬。可是有的地方提到的好像用一个字眼说神使法老的心刚硬。那神是不是那意思就是说神怎么会使法老的心刚硬，是不是神使法老的心刚硬，然后呢让法老做不对的事情，然后如果让法老做了不对的事情，然后神再把他怎样，神再把他灭掉。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就觉得我们很难理解，这是一个这圣经里面我们不太容易理解的。虽然我们好像可以用神的主权来解释，可是这个 不管你用神的主权来解释说神可以让人心刚硬，神也可以让人心柔软，回到神的主权好像都可以解释。可是即使是这样，还是让我们感觉一件事，就我觉得我们好像神，我们的神好像变成罪恶的制造机一样。为什么呢？就是这个人本来不犯罪的，然后你让他心刚硬他就犯罪了。但是我们在这样思考的时候，我们好像有一个观念，以为说本来法老是很好的，像我刚刚讲的，本来法老心是很软很柔软的，然后那个摩西去告诉法老的时候，法老本来按照他的本意就是好，很好，你们就走吧。然后呢是神让他的心刚硬的。其实呢这个前提，我们如果从这段经文前前后来看，其实不是这样子。所以我想一个可能的解释，最直接的来讲，这里不是说原来法老的心柔软，然后神使他刚硬，神使他刚硬，或者可以了解为说神不管他了，任凭他的心刚硬，那可以这样解释。那为什么可以这样解释呢？在二十次法老的心刚硬，不管是说法老自己的心刚硬或神使法老的心刚硬当中，他的次序是这样的。前面两次的时候呢，确实是提到是神使法老的心刚硬，可是这两次呢，最早的这两次讲到神使法老的心刚硬呢，基本上它都是一个什么，都是一个预言，请注意它是一个预言，不是一个真正的动作的产生。好，那是一个预言，神跟摩西说将来我要使法老的心刚硬。好，然后接下来呢，有在前五灾当中有十次是讲到法老的心刚硬。那个前面两次我说是预言，事情都还没发生，事情发生之后，一开始的时候不是一开始就是神使法老的心刚硬，反而是怎么样，反而是一开始的时候就是法老自己的心刚硬。那么我记得我在上次讲到十次的灾害的时候，讲到其实十灾里面，其实基本它开始的意义是什么呢？第一个要让法老，让以色列人认识到谁才是这个宇宙当中真正的主宰，谁才应该被接受敬拜，谁我们应该顺服谁。所以我讲过说每一个灾都不是致命性的，那每一个灾都直接打击到埃及的什么 的神身上。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每一个灾害的临到，我想在这个地方也许从一个角度来讲，你可以说其实同样的也有神在法老心里面的工作，要让他明白谁是真神，让他愿意在这当中用一个更顺服神心的态度来怎么样来行事。但是你可以看到前五灾当中，法老的心刚硬，法老的心刚硬，法老的心刚硬，法老的心刚硬，五灾当中提到了十次。你可以看到说这一个法老王他仍然坚持在他自己的那一个自以为自己是神的儿子的这样的一个状况里面，他的心就是不愿意因为外在的神的灾害的启示，也不愿意因为内在神在他身上工作的一个改变，他就是不愿意把他的心柔软下来，他的心刚硬，他的心刚硬，他的心刚硬，他的心刚硬，到最后神就说好，我不管你了，我任凭你吧。那这样的情况是因为他的心不断的刚硬，不断的刚硬，不断的刚硬，不断的刚硬。所以你在后面几灾的时候，你才看到那里提到神使法老的心刚硬，提到好像神说我给你那么多的机会，你不愿意， 你仍然心刚硬，你不愿意把你的心柔软下来，好，我任凭你，我不管你了，我不管你了，你就面对，你就承担你怎么样，你应该承担的结果吧。这是我对神使法老的心刚硬的一个解释。那么这个地方也让我们看到一件事情，在圣经当中，对一个基督徒而言也好，对一个非基督徒而言也好，最可怕的事情就是什么时候因为我们的心一直刚硬，因为我们的心死不回头，到了一个地步神任凭我们的时候，那就是我们生命当中最大的悲剧的时候。这个字眼在什么地方出现呢？而且显示它的可怕性呢？在罗马书第一章的18节到32节，那里就讲到说，人怎么堕落，怎么堕落，怎么一直往下走，一直往下走，到最后就是什么样？神任凭。到神任凭的时候，最大的悲剧要临到，最大的悲剧产生。所以我们看到法老的心继续的刚硬，刚硬到一个地步，他还要从后面去把以色列人追回来。所以以色列人就面对一个极大的可怕的状况，前面要过红海，过红海可以过，但是要花非常大的功夫才能过，但是后面有追兵，就让他们没有办法那么从容的好好的预备自己过。所以过红海的它速度是缓慢的，但是呢，埃及的军兵已经追到后面，所以以色列人惊恐。那么以色列人惊恐，埃及人的军兵追进了，但是却有一个很特殊的状况，很特殊的画面发生了。这个画面就是以色列人过不了河，埃及的军兵追到了，追进了，可是追不到。为什么？因为呢，以色列人跟埃及的兵马当中呢，有神的云柱跟火柱阻隔在那里。那么我在想，这个云柱跟火柱在这里同时被提出来，就是表示呢，这一种对视的状况呢，大概至少发生了一天一夜。所以呢，云柱也在，火柱也，就是说白天的时候云柱在，晚上的时候就变成火柱，这一段对视的过程在那里。有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发现在我们的生命的立足当中，是不是也有这样的状况？危险，很大的挑战，很大的压力，可是呢，就是没有办法对我们带来致命性的攻击，致命性的伤害跟影响，好像这样的状况。兵马在不远，远方不远的地方，但是就是过不来。为什么？因为在这当中有神的保守在那里。我们常常发现我们生命的经历也是这样子。为什么？因为虽然有凶险临到，但是神的同在，神的保守在那里。我在读旧约的时候，我发现有一个人也是这样子。这一个人是大卫，他因为呢功劳太高，遭到扫罗王的记恨，所以扫罗王追杀他。如果你有机会去读那个撒母耳记上啊，夜王记上的时候，你就看到那个状况，就是大卫在前面跑，扫罗带着军马在后面追，他们就在一个地方哈。两股人马就在那边绕来绕去，绕来绕去，看起来好像都一下子就很容易抓到，绕来绕去就是抓不到，就是抓不到。我觉得基督徒的生活有时候也是这样子。那么这是让我们看到的情况。但是在这样的状况当中，以色列人很清楚的看到云柱跟火柱在那里保守他们。但是在这个时候，我们看到以色列人的回应还是什么？还是抱怨。他们在那里抱怨，而且他们的抱怨非常非常的严重，抱怨到一个地步说，你为什么把我们从埃及带出来？我们死在埃及都比在死在旷野来得好，我们宁可在埃及被奴役，我们都觉得死在旷野好。我抱怨到这样的地步。其实我们不能说以色列人很糟糕哈，因为当时的情况真的很危险，我们在很多状况的时候我们也会抱怨，但是我们实在是要小心避免一件事情，抱怨到一个地步说，我宁可死在埃及，或宁可在埃及被奴役，我觉得这个就太过分了。我们有时候也会小心一件事情，我成为一个基督徒之后，发现我遭遇到困难跟挑战，我就说我宁可不信算了，有的时候好像也会这样子。以色列人在一个状况里面忘记了神刚刚才向他们施行神迹跟拯救，忘记了神是那位施行神迹跟拯救的神，以色列忘记了神是这样的神，所以他们对神的信心又回到了完全不信靠的状态。但是我们在那里看到摩西的状况不一样，面对这个状况，他的心里面担忧吗？我相信他的心里面是担忧的，因为耶和华跟摩西说过一句话说，你不要来向我哀求， 就表示说他一定也是担心的，所以他来向神哀求，他的心里面是担忧的，是肯定的。可是他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他就可以维持镇静，因为呢，在这当中，摩西当他面对挑战的时候，当他面对这样的凶险的时候，他可以有把握的是，他可以看见的事情是，他可以看见的是神的同在，他可以看见的是神的主权，他可以看见的是神的心意。为什么他在那当中，他可以让他面对这件事情的时候，坚定的站立在神的主权、神的同在跟神的心意里面呢？因为他和神有密切的关系，因此他对神的作为，他对神的本性有深刻的认识，所以他对神的认识就带来了信靠，他对神的信靠就带来了顺服，他对神的顺服就带来了神的能力和作为。所以因此我们至终我们看到另外一个神的拯救的大作为临到以色列人。30年前你可以看到一部真人演的电影，大概叫十诫还是叫出埃及记，你可以看到哇，那个神迹，那个时候要拍出这种画面来很不简单。如果你没有看过30年前的那个电影，你有没有看过一个卡通叫做那个The Prince of Egypt 哈，是一个卡通影片哈。那个时候我女儿看的这个电影哈，然后我也跟她看。我们在那里看到有一个很大的作为，再一次临到以色列人，那是一个极奇妙的神迹。洪水的海分开了，以色列人从干地当中走过去。而当以色列人走过埃及人追下来的时候，神施行了审判的作为。所以以色列人再一次经历到神将他们从这么大的危险当中拯救出来，他们也再一次经历到神是那一位公义的神。弟兄姐妹，这段经文对我们今天的意义是什么呢？我们知道神是昨日今日直到永远不改变的神。我们回到原来的问题，我们信了耶稣以后是不是凡事顺利呢？好像我前面讲的，我们是不是随便工作年年加薪，是不是我们的孩子轻轻松松就上常春藤名校，是不是我们信了耶稣以后百病不侵呢？有一首诗歌说，神未曾应许，天色常蓝，人生的道路花香常漫。神未曾应许，常情无语，常乐无痛苦，常安无语。这是表达出神的心意。是的，神的儿女会遭遇到很多的挑战、困难、苦难。这些困难、这些苦难，有时候会让我们问神说：“神啊，为什么？神啊，你是不是丢弃我了？神啊，还是你没有丢弃我，但是你睡着了？”有的时候我们想的是说：“神啊，是不是我做错了什么事情，以至于我要遭遇这样的困难？”好像很多以色列人一样。事实上，弟兄姐妹，当我们成为一个基督徒以后，当我们领受了这个救恩以后，好像以色列人出埃及以后，你要走一条往迦南的路，甚至怎么走到那里有不同的选择。可是弟兄姐妹，我告诉大家的是，每一条路都有挑战，在我们所走的道路当中，每一条路都有挑战要临到我们。有时候我们甚至会因为这样想说，那我还不如回埃及去算了，还不如不信算了。弟兄姐妹，你回埃及的日子也不会太好过，你回埃及的日子可能更难过，你离开这个信仰的日子可能更难过。而且你面对前面的挑战，你往前走是有盼望的，你往回走，你不但日子不好过，你毫无盼望。弟兄姐妹，另外一个角度我要告诉大家的就是，许多我们之所以会面对很多的挑战艰难，是因为神许多神的应许不是在安稳当中得到的。有一个人画一幅画，然后旁边有这样的诠释，讲到耶稣基督所说的平安，他说我赐下平安给你们，但是后面有一句话，他说我所赐的平安呢，不是世人所赐的平安，不是这个世界的平安。我们想到在这个世界想到的平安是什么？平安就是我们刚才所期望的那种境界。有一个人他画了一幅画来表达基督徒所遭遇跟所面对的平安，那个平安是一个大的瀑布从山坡上从高山上面滑下来，这个大的瀑布的旁边有一棵树，这棵树不是太大，不是太坚固，那在这一棵树的一个不是很坚固的树枝上面有一个鸟窝， 这一个鸟窝呢就在那个大瀑布的旁边，那个大瀑布的威胁好像就在那里，但是在这个鸟窝的里面有一只鸟在那里安稳的睡着。这是神所赐给我们的平安，神所赐给我们的平顺的道路不是 highway， 不是高速公路，而是在许多的转折当中，有很多的转折，但是靠着神的保守，我们终于有能力能够达到我们要去的目的地。为什么神所赐的平安跟喜乐是这样的状况呢？因为神知道风暴对我们在许多的时候是有帮助的，在风暴当中许多的经历对我们是有好处的，神要我们在这些风暴当中更多的经历到他的恩典跟他的拯救。平顺的生活很多时候让我们以为一切都是理所当然的，甚至有的时候平顺的生活让我们忘记了神的存在，平顺的生活让我们忘记了我们现在所有的这一切都是神的恩典。在风暴当中让我们更深刻的思考到我们需要神，在风暴当中让我们不断的一再的经历到神的同在跟能力。有时候我们在一个平顺的环境当中，我们就会问一个问题，说我好像感觉不到神的同在。在很多在挑战跟艰难当中的基督徒，他们从来不会问这样的问题，因为他们在挑战跟艰难当中，他们深深的经历到神的同在。所以如果我们发现我们的生活太平顺，你自己要非常的警醒，因为你很容易因为这样就忘记了神的同在。神要我们在风暴当中经历到他是那一位又真又活的神，经历到他是那一位满有拯救大能的神。神要我们在那风暴当中经历到我们属灵生命的成长跟茁壮，神要我们在风暴当中和他有更密切的关系。许多人的信心的呈现是在那样的境况当中所呈现出来。我们的神要在他的恩典当中让我们在风雨中成长茁壮，让我们不要规避神所给我们的挑战。所以我记得我在22岁的时候呢，有一个人送我一句话，这句话叫做站到有风的地方去，不要躲在温室里面，因为站在有风的地方的花草才会不断的成长。那么我们在风暴当中我们的表现像谁？像以色列人呢，还是像摩西？我们都希望我们自己在像摩西，我们都不希望我们自己像以色列人信心那样的软弱。可是我们怎么能够让我们自己像摩西呢？弟兄姐妹，如果我们要让我们在风暴当中可以站立的稳，我们在平时都就要预备自己。在风暴当中的表现反映了我们平时属灵的状况是不是经得起考验。那么我前面讲到说，摩西他可以站立的稳，因为他对神有深刻的认识，因为他对神有深刻的经历。那么为什么他跟神有对神有深刻的认识跟经历呢？因为他跟神有密切的关系。所以弟兄姐妹，让我们在平常的时候我们就和我们的神有密切的关系。我们常用一句话来嘲笑佛教徒，说平时不烧香，临时抱佛脚。我们就说这佛教徒都是这样子。弟兄姐妹小心，我们有时候也是这个样子。我们平时的时候我们不注意我们跟神的关系，等到问题临到的时候，等到很大的挑战跟抉择很大的抉择要做的时候，很大的挑战临到的时候，我们抓不到神的存在。让我们平常就跟我们的神有密切的关系，好好的读圣经祷告，让我们对我们的神有正确的认识，让我们因着对神有正确的认识，当我们在面对挑战的时候，我们在那当中做正确的判断，正确的抉择跟正确的回应。让我们在平常紧紧的抓住我们的神，不要等到在风暴的时候想要抓我们的神，却不知道我们抓的对或不对。你在平常与神有密切的关系，你在风暴当中的时候你很容易就紧紧的抓住。在风暴当中要数算神的恩典， 但是在平常就要数算神的恩典。11月25号的时候我讲过，我们要常常数算神的恩典。有一首诗歌就是这么说，他说，当你遇见思念如波涛汹涌，当你遇见忧愁泛滥，好像要你要上胆了，若把主的恩典从头数一数，必能叫你立时欢喜快乐而欢呼。不要等到风暴临到的时候才数算，从平常就好好的数算，让我们在平时预备好自己，让我们在风暴当中不抱怨不转离神，相反的带着信靠的心来寻求神。让我们学习一件事情，我用一个用圣经当中一个例子来做一个结束。有一个经验，有一次呢，耶稣基督的门徒在海面上遇到风暴，然后呢在遇到风暴当中，彼得呢耶稣就在海面上行走，然后当彼得看到耶稣在海面上行走的时候，他就问说，夫子，如果那是你，你就也让我在海面上行走。然后耶稣就说，你来吧。然后呢彼得就很高兴的下了海，然后没有多久就沉下去了。为什么那个时候彼得没有多久就沉下去呢？有一个差别，当他下了海站在海面上，耶稣说，哎，我真的可以在海面上行走。然后他就看到那个风浪呼这边过来，呼那边过去的时候呢，他就害怕。差别在哪里？当他在海面上行走的时候，他不是看那一个叫他在海面上行走的主，他是看那个风暴，所以他就沉下去了。弟兄姐妹，当风暴临到我们的时候，求主让我们看他，不要看风暴，使我们可以在那当中可以坚定的站立。因为我们的主是在危险当中，在风暴当中保抱我们，扶持我们，引导我们，让我们经历到从他而来出人意外平安的神。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我们把我们自己交在你的手中，我们承认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也是像以色列一样，我们软弱，我们信心不够，甚至我们面对困难的时候我们会抱怨。求主帮助我们定睛在你的身上，因为唯有你是那一位可靠的神。我们这样子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圣名。
请起立，让我们来唱回应的诗歌。